那知道了，代我问妈妈好，问外婆好，欢迎他们常来，也希望
好的，谢谢。
在季度里边有机会见面分享我们带的这个盼望，有一天
好了，
组里边彼此
好
相爱
的，
见面，好
对，我也是希望他
妈
们
妈。
在这里边能够得智慧、得健康、得喜乐、得平安。
依琳，你也是乖宝宝啊，很疼爱妈妈，很疼爱外婆，把她这么赞，我觉得都是。
虽然信主的这些年就是一直很坎坷，但是我还是相信那个就是上帝给我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是我能承受的。
感谢主，对呀。好。那我们看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想提问题，想有什么样的都可以去分享，好不好？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名字很可爱的名字，不是聂卫平，是聂巨平。我一看，哦，是聂卫平的哥哥来了吗？因为他是
不是，就是我妈妈的名字聂巨平。
妈妈的名字叫聂巨平啊，这么可爱。哦，我
那
猜。
不可，他本来是聚宝盆，那个聂聚盆，结果后来上档案的时候就写成了聂聚平。然后我妈妈说，那聚宝盆更好。
因为你知道吧，聂卫平我们都很知道，他是下围棋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结果
是
这
聂，
出现个聂巨平，哎呦，那是聂卫平的哥哥呀，那是很厉害的了。
是的，
比那个屏还要大，巨大的屏，感谢主，原来是你妈妈的名字，叫做聂巨屏。好的，知道了。好，那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想提问题都可以啊，欢迎你们。没有就张扬吧。哎，紫娟说。紫娟，你的麦克风没打开。紫娟，紫
不好
娟，
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静音了。牧师
没事，
好，弟
紫娟，
兄姐妹好。我今天就是听牧师讲到，我突然间想起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里面有那个蛇，那这种动物，他对夏娃当时说了，他可以去吃那个果子。然后今天突然又讲到，我好像也提到了蛇这种动物，然后。我很好奇，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别的动物？为什么就是蛇这种动物？它是那个撒旦派来的，就是魔鬼嘛。所以我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牧师，这是我的疑问。
好的，我好像有回音啊，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什么状况，或者说你还哪里师母，你们看哪里控制一下，这个回音会影响到课堂啊。好，谢谢你们。好，紫娟，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是有几个基本的观念，你首先要装到脑海里。对待信仰来讲的话呢，你提一个问题，听一个问题。解释一个问题，领受一个问题，不要一个单独一个问题，乃是在一个结构之中去掌握拿捏这个问题。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呢？首先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那当然包括蛇嘛，对不对？包括马，包括牛。包括羊，包括鸡、鸭、鹅，包括孔雀，所有动物、天地，包括人也是神所造的。这是第一个观念，你需要去了解的。那第二个观念你可能很难用为什么这个问题去提问，为什么是蛇，而不是鸡，而不是鸭，而不是牛，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这个问题很难用为什么去回答。我们只能用什么去回应？那因为其实本质上不是哪一个动物，那你随便一个动物都是可以的。本质上就是这个动物， 上帝所造的动物是不说话的。现在有一个会说话的动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动物在神的创造的概念系列以外，在上帝的创造以外，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形象，有一个动作，有一个信息来到了人面前。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本质，可以是牛，可以是动物，其他的动物。只不过圣经挑选了一个动物，就是蛇，一定有
侬
它的
干
道
嘛呢？不用管。
理。书神觉得可能你有关注信仰性，唔系话你嘅行为影响到课堂里边嘅，好唔好啊？唔该你。OK，有一个叫书神的一个账户，他没有把，哎，现在关了好了。OK，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创世纪这第三章，撒旦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本质是告诉人类、告诉所有的人、告诉当时的人、告诉历史中的人，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人，也告诉我们今后的人，说在创世纪这个故事当中，当上帝创造完、安息完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非创造的东西。有非创造的事物，有一个非上帝创造的存在进入到人世间，这个是创世纪这个故事的本质。换句话讲，有一个在上帝的主权里边，有一个非上帝的存在来到了，这个是这个本质。所以你先不要那么急于，就是为什么是蛇？蛇的解释以后会有的，因为到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都在讲蛇的问题，蛇的问题是整本圣经一直延续下去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答案。上帝一直不让我们用为什么去问这个蛇的问题，但是这个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贯穿始终，但是你今天问到创世纪这个主题呢，却不是在回答为什么是蛇，乃是蛇出现的意义是什么。你要知道，他在面临一个 why，从到 what，从为什么到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关心和思考转换的一个问题。所以本质上就是在创世纪，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安息了，哎，这个世界出现了一样，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却是上帝所创造的存在来到了人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因为这条蛇来到亚当夏娃面前，亚当夏娃应该是很困惑的。第一，蛇的确是神所创造的；第二，蛇在上帝的创造里边是不会说话的；第三，这条会说话的上帝，这个会说话的蛇从何而来呢？所以它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虚有观念，它是一个虚幻的观念，它是应该不存在的。如果是当年可能，如果不是夏娃去到外面来接客人，乃是亚当走到前面，可能啊，我在想另外一个版本，亚当可能就会说："哎，你不是上帝所介绍给我的，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其中一样。"你从何而来呢？假如亚当有一个这样的属灵的眼光，就应该直接质问他：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为何来到我这里？而我就不认识，而我认识天地万物，包括动物、植物，所有的东西是耶和华上帝给我的权柄。我发现有一个警报出现了，这个警报就是有一样非创造的。存在来到了神的创造的范围里边，我要祷告，我要求问神，我要回去向我的耶和华神报告，有一样特别的事情发生了，请你先待在门外，我还不能让你进我的家门，因为你不是我在上帝里边所认识的事物，所以请你等候，我可以很礼貌的请你，我就不认识你吧，在门外等候一下，我要回家。去呼唤、呼叫我神的、我主的名， 主啊，耶和华，求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帮助我来面对和处理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假如当年是亚当，也假设当年那个时候亚当从怕太太俱乐部转会到爱太太俱乐部里边，他开始因爱就生命产生能力，能够有一个祷告的能力，那事情就变了。只是可惜，第一个人类的家庭，亚当夏娃这个家庭，第一个人类的家庭就出现了一个夫妻之间矛盾关系的破裂，以至于太太走到了先生的前面。按道理从外边有人敲门，那开门的应该是先生啊，有什么风险，有什么苦难，有什么重担，男生应该在前面挡住，对不对？成为女子的一个遮挡，一个保护才对呀、啊。显然，这个夏娃女士已经跑到亚当的前面去了，亚当先生呢就跑到夏娃的后面，一声不吭，任凭自己的妻子与外边的一位，可能这个蛇也是男性吧，随意的对话，把自己的妻子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权就让了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家庭出现状况、发生问题，天地万物都开始发生变化。当他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圣经说天起了凉风，气候都变了呀。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看见是第一个家庭出现状况，出现发生状况以后呢，那我们略略的猜想一下。可能亚当也没有做好一个家属灵领袖的责任，把上帝托付给他管理万物的责任，告诉妻子，也包括教导妻子，告诉他说：“你我都是耶和华所赐在这人世间天地万物之间的管家，我们要好好管理好这一切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至于亏欠上帝的荣耀。”而我们所有的依据是耶和华对我们所说的话，他对我们的托付、教导和给我们的指引，这是亚当应该跟妻子、跟夏娃说的话。但是显然，这个亚当先生呢，我们的老祖宗呢，这件事没有负责任，没有把这些事情跟妻子交代清楚。当然，可能妻子也不顺服。然后妻子就往外跳了，跳跳跳跳跳虎，像个小兔子，就跳到外边去了。跳着跳着，这个生命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以至于他爬头跑到亚当的前面，他要做头，他要做王。但是他没有从上帝那里直接来的智慧、托付、恩典、能力，他没有。所以当那个蛇那条蛇。当然就代表撒旦了。他来到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招很狠毒的几招。首先是怀疑，神岂是真说？明明神说了嘛，他神岂是真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改变概念，改变神起初创造上帝的话语。其实你们不一定会死。跟神说的话是完全截然相反的。然后告诉他，你吃了以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哦，就赐给他新的价值观。上帝赐造的人难道没有明亮吗？上帝造的人难道没有聪明智慧和能力吗？上帝造完人，造完万物以后，每一天他都说，以神眼中看着是好的。这好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是美的，完美的。美丽的和完美的意思，所以不缺乏明亮，也不缺乏能力。但是撒旦呢，要把耶和华的系统转换成撒旦的系统。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了，从此以后你就有智慧了，你就与众不同了，与你的耶和华不同了，与造你的耶和华不同了，他就开始产生出这样的观念出来。当这一系列来到亚当夏娃之后，亚当夏娃开始就中了撒旦的招了。中招之后， 他的价值观开始改变，天地万物起了凉风，他们与神的关系由爱变成怕，他们躲在树下，躲在树丛中。其实上帝仍然给他机会的，你在哪里？问他。我又假如说亚当有一个勇敢的认罪悔改的勇气，走出来，对耶和华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犯罪得罪了你，求主赦免。”我想可能结果也会不一样，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啊，躲在那里不说话，然后上帝再次的在寻找他，追问他，藏不住了。他就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了这个果子，开始抵赖了。这个男人开始不担当责任了。呀，按道理来讲，他应该说是我的错，我没有尽到教导和传递上帝耶和华的旨意的这个责任，以至于我的妻子软弱跌倒了。这个责任在我身上。”我想，假如亚当有这样的觉悟、这样的悔改态度，我想我们今天的结局也会不一样。但是他还是没有悔改，没有认罪，他反倒抵赖，把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当然，同样的 DNA，有什么样的丈夫，有的时候也会有怎样的妻子啊。所以，亚当赖夏娃，夏娃就赖蛇。蛇赖无可赖了，最后用肚子走路了，他没有别的赖了。整个人世间在犯罪这个道路当中，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番图画。子娟，我就鼓励你呢，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呢，你要有一个结构的认识，不要单单从一个点、一条线去拉不出一个结构来的。你要知道，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以至于你在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这个核心价值观当中去看这条蛇，看撒旦，看人类的始祖，好不好？我就讲
好
这
的，
些。
好的，谢谢
律
牧师。
师，我喜欢你听到吗？什么？我听不到，再来一次。
律师，我有问题，我是书生，我问你，请教你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你可以出来吗？出来见个面可以吗？
我还看不太不动了，
什么意思？你不会弄是不是
我还不太玩而已啊。
？OK，你试试在你的左下角有
OK 吗？
一个声音，你好，Kelly 是吧？还有一个声音。
是好吧？我是大家好，我是苏珊，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我得了，知道吗？我得了帕金森，最近子老个从。八月份开始，奇迹一直下降了。我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话要说。你有什么救救我的办法？给一些提示给我吧。
你的意思是
还
说，
是这样。
你是说谁得了帕金森呢？
我来补充一下，对，我是 Kelly。对，黄牧师您好，
你好，可
对，
说。
我现在在那个车上哈，然后的话，我说一下，就是Susan 是上周Sandy 跟芳芳推荐，然后参加咱们这个联合国际的那个就是基督徒，因为的话，Sandy 跟芳芳这上个星期介绍了一下她的情况，她是得了那个就是帕金森的，然后的话呢，就是在医学上面的话呢，治疗现在的话目前就是进展不大，然后的话，苏珊的话，其实她现在是陷在一个低谷当中。就是也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低谷当中， 然后的话，他身边的话，也缺少爱呀，也缺少关心。而且的话，他其实有祷告，但是他感觉不到耶稣有给他圣灵的启示，所以他现在的话其实也很迷茫，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病情，也因为心情都是很，就是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对，苏婶，所以现在他就是说，苏婶就是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是，就是说怎么样去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去过他的灵修的生活。
好的，谢谢 Kelly 的，
谢谢。
谢谢 Kelly 的解释分享。那 Susan 我也听到了，我就给你几个建议吧，好不好？
好，谢谢王律师，
给你几
王
个
牧
建
师。
议啊。首先第一个呢是信心法则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呢，必须要有信心，就是信得过耶稣会爱我，耶稣会救我，耶稣会掌管我的命运，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每天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对上帝的基本的态度，不要怀疑，无条件的相信他，这是第一点。苏婶，我盼望你
非
能
常谢谢。
听懂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无条件的相信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既然相信他了，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去亲近他，去爱他，跟随他。那包括什么呢？其实也未必说要用什么行为，也未必说要做什么所谓的好事啊，什么东西，乃是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是对准主耶稣。那我想。你也是个成年人，你也懂得我说的人什么是爱，对吧？你可能
对。
爱过你的丈夫，爱过你的孩子，爱过你的父母，爱过你的家人，曾经爱过你的恋人，爱过你的朋友。那你就想想，假如穷尽你这一生当中对爱的这个了解，把它推到极致，把这一种理解和心情对准上帝就对了。你就是把你心
是。
里、心思意念当中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心思意念对准上帝，向上帝呼求，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去表达你对他的爱、相信。所以第二点就是亲近神，尽你所能的亲近他。第三，尽你所能的去服侍他。服侍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生命当中有的，无论是什么东西吧，你有的尽你所能，无论是你的恩赐啦，你的时间啦，你的祷告啦，你的祈求啦，也包括你的奉献啦，方方面面的对准耶稣就好了。比如说，我别的不知道，你至少可以开始参与教会的祷告会。可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这是一个很美的服侍哦，对吧？我就
明白。
每天今天这里的这么多名字，你把这个拍一张照片，然后在家里边用本子把它记下来，然后每天就为弟兄姐妹祷告，祷告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服侍。当然，随着你跟教会的彼此之间的认识多而又多，那教会也会帮助你看看你有什么别的恩赐。可以帮助你参与到服侍的行列里边来。简单的讲，
明
就是三件事情：相信他、亲近他、服侍他。好，这是你自己个人的态度，这是你自己个人的生命，这也是耶稣问你要的。你问耶稣问你要什么呢？他就要你三样东西：相信我呀，亲近我呀，服侍我呀。上帝就要人这三件事情，耶稣也是回答他们，最大的律法是什么东西？就是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 你的神，这是耶稣讲的，然后是爱人如己呀。好，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对神的态度表明了，也尽我们所能去活出来的时候，其实上帝会问我们要第二件事情，因为爱神是借着爱人去表达出来的，因为耶稣说，你连你看得见的人你都不能爱，你又怎么去表达说去爱那位看不见的神呢？所以爱人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的律法、最大的诫命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爱神和爱人。爱神是我们的一个态度，神你看不见，但人你却可以看见。比如说，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邻舍当中，在你的身边的人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人，我不了解你的光景、你的状态、你每天的日程生活是怎样。假如说你每天就在家里边，没有什么事情做，可能经过你家人的这些人当中，可能你就有一个机会给他一个笑脸呢、啊。对不对？给一个好的
对，
每天早上可以给人一个笑脸呢，你也可以口出恩言，对人说祝福的话呀，说一些恩慈的话呀，说一些鼓励的话呀。假如说身边有照顾你的医生啊、护士啊，或者家人呢、啊，你就可以跟他讲了：医生，你今天很棒哦，护士，你今天。么么哒哟，么么哒是张扬的话，张扬会说么么哒，我都不会说，跟张扬学习。看见你的家人、你的儿女啦、丈夫啦、父母啦、朋友啦，你们都很帅哦，你们都很漂亮哦，都有上帝的形象。总而言之，就是口出恩言，
明白。
心怀爱意，脸带笑容，口出恩言。然后尽你所能的话呢，还能帮他一下，帮他祷告啦。假如有一个小朋友刚好那天缺1块钱买一个糖，就帮他买一个糖，就随处随在，总是给身边人带来益处，带来帮助，要让你的心里边充满了爱。记住，这个爱不是你自己的，从神那里而来的爱。所以，当你行出一件善事的时候呢？要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就是说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做一件善事，做一件好事。做这件好事，不代表说我书生有多好，乃是我书生背后的主有多好，多奇妙。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尽你所能去爱你身边的人。当然，爱神爱人以外，其实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是新约信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两个命。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蒙了他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第二呢，是我们的使命，在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耶稣基督把使命赐给我们了，把大使命赐给我们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今天哪怕得了帕金森，也不会影响你向别人传福音的。你就告诉别人说：‘我得了病，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主，我仍然亲近我的主，我仍然服侍我的主，我仍然爱我的主。所以我请求你和我一同来敬拜。”我这位如此美丽、如此伟大的神，我欢迎你和我一同来敬拜，我鼓励你和我一同来行走天路。你把你的生命见证跟身边的人去讲，告诉别人你所信的主有多好，你就在完成他的大使命了。
明白。
当你做到这一切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你。你已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了，接下来就是你的祷告和放权。记住我这句话很重要，你的一人
是
一
的。
生有效由心发出，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就在耶稣基督里。作为我来讲，我这一生最大的益处就是认识主耶稣。我有了主耶稣，我就什么都不用怕。高传道，你们也想听他讲他的故事，我稍稍提一点点。2004年的时候呢，他也得了一个免疫系统自我攻击，他的免疫系统攻打他的白血球，所以他是很可怜的一个人，每天就在床上躺在床上，半身不遂，也快死了，啊，很多和他同样的病人都一个两个接踵而去，都离开世界了。有一个得了脑癌的姐妹，她就跟高传道讲：“哎呀，高方中姐妹啊，我多么羡慕你啊！现在可以来服侍神。他已经躺在床上动不了。我如果早一点知道信耶稣得永生是如此这般的恩典，我早就不顾一切去服侍神了。但是我今天已经生命到弥留之际了，你能来看看我吗？我就带着高晨到去看看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她临终前还。高方中姐妹，高方中传道去探望过他，他也带着安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当时高传道呢，他也是面临一个生命的考验。那他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如何行？我就跟高传道讲一句话，我说牧师过去也是得重病的人，我当兵打过仗，上过战场，负过伤。呀，然后我出国留学，出了车祸，浑身都病了，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脑震荡，七孔瘤，脑汁液出来，灵魂离开身体，身体到房顶上，看着医生怎么治我。我也是劫后余生的人，也是死过的人。结果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当时我就跟主耶稣讲，我说主啊。我说，我只要还有一天的生命，我就来传扬主你的美德。我不管我的生命还有多少天，我就尽我所能去传扬你，服侍你。我出完车祸以后，每天头都疼啊，剧烈的疼啊。师母每天都帮我掐呀掐呀掐。师母是我的医生，是我的护士，是我的护理员，是我的按摩师，是我的生命随处随在的帮助。我自己从那个软弱病痛当中走出来的时候，我甚至读神学的时候想写一篇论文，也是师母帮我掐头，我才写的下来。所以我的生命经过的这些死因的幽谷，我就跟高传道讲，我说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他如果把他所有的身心灵都交给主，将他所有生命的能力、生命的资源都奉献给主。而主不救他，主不理他，主不帮他。我说我没有见到一个。我说我不知道你，高方中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对上帝全然摆上、全然爱主、毫无保留的人？我说，假如你是，我将见到一个神迹奇事，我一定会见到。但假如你不是，那我又有什么话讲呢？我也没话讲，我只是把我的见证跟你分享出来。我也没有能力去控制上帝，他可能医治我，可能不医治我。他不医治我，我也感谢他。我就回到天家去唱诗赞美神呗，我就参加天上的诗班，去每天感谢主啊。但是假如上帝要留我一条命，我就每天不住的去传扬他。所以你知道我的生命奇妙到什么地步吗？我只要一传福音，我的头就不疼了。我只要一去讲道，一去分享福音，我所有病都没有。我哪一天不传扬主的福音，哪天不去为主服侍，我浑身哪哪都疼。这是我的见证。高传道听了以后，他心领神会，他就告诉我说：“牧师，这样的生命我也要。”我就问他：“你真要吗？”他说：“真要。”我说：“你真信得过他吗？”他说：“真信。”我说：“你不说谎吗？”他说不说谎，我说如果是这样，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我用圣经的话鼓励他，这是耶稣当年对那些病或者有需要被鬼附，或者说是得各种不同的疾病的妇女讲的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用这样的话去鼓励高传道，我的高传道，虽然我不知道你的，但是我相信你若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也用耶稣这句话来鼓励你：“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高传道从那一天，从04年开始，他真的就是不顾一切的服侍神，也不怕告诉你，今天他是剧烈的头疼，他吃了3粒止痛病了，晚上带着病来放这个教会这个 YouTube，教会这个 Zoom，教会这个 Facebook，教会这个网上的服侍，他都是带着病痛去服侍，他并没有说是。信了主，一切都好了，病都没有了，没有，他一直还在软弱中。但是我是他的生命的见证人，这20年了，快20年了，他每天都是如此这般为神而活。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自己本身就是经历了神迹奇事，高传道自己也是经历了神迹奇事。我们所说的都是公开的秘密，公开的奥秘。没有秘密的奥秘，就是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全然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和见证到一件又一件的神迹奇事。因为圣经说，凡真心相信他的人，神迹奇事必随着他们。苏神姐妹，
谢谢。
我知道你今天心中还是很困惑，还有很多的软弱，我都理解。但是今天你问我。牧师就把这天底下最大的奥秘，其实是个公开的奥秘，告诉你，我们的答案是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权是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你有多少爱给耶稣基督，尽你所能都给他，我深信你一定会经历和我们一样的神迹奇事，好不好？
谢谢，谢谢。
盼望你听得懂啊！我盼望你听明白啊！盼望你不要灰心，你有任何的需要，随时随地找我，找高传道，我们都会为你祷告，都会帮你。我也知道芳芳、你、Kelly，你们要找一个机会找高传道聊聊天。我想，我们经过祷告，我们想，你与其跟他私下聊一个天，你们得益处，不如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生命活生生的道。在主日学这里分享，让众人都得益处。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如你的勇气，你公开的分享你的软弱，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这是一件
谢
神得荣耀的事情。不是很多人有你这个勇气，把你的困难公之于众，在全世界的舞台面前彰显出你的并不是那么风花雪月。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见证，但是你的勇气，我深信必会带来接踵而来的信心。这个信心会让你看见生命的果子。我也愿意为你祷告。
谢谢谢谢，
你愿意牧师为你做一个祷告吗，苏生？
好，谢谢你，花木师。
我现在就为你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素神姐妹她有一个勇气，在神在人的面前向你发出求问。主啊，你是我们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也是那位创天造地拯救世人、赐下医治，并且最后你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万王之王。主啊，我们今天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医治，求你保守，求你看顾。让苏珊姐妹的生命，因着她向神所奉献出来的所有，不是某一样，乃是所有，而让她亲身也和我们一样经历神你的大能。主啊，你的神迹奇事不要在她的生命当中所发生，所让她见证，所让你的名在她的生命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主，我们也感谢你，也将她身边的朋友 Kelly、芳芳。他们几个在一起能够同病相怜，能够彼此互相的照顾， 彼此相互的关照，主啊，这一切也都是你的大爱的缘故。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赐福加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们，谢谢王牧师，
感谢主，
谢谢黄牧师，感谢主。
感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不配的仆人而已。我不配领受你们的谢谢。所有的就是，就是耶稣基督了。如同我常常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你常加个引号。非常不幸的降临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庭呢没有给你们金山银山，没有给你们很丰富的助学金、奖学金、存款供你们读大学，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的就是圣经，我们有的就是做人的原则，我们有的就是生活的技能，我们有的就是你自食其力管好自己的生命。把床给叠好，把饭给做好，把生命具体每天的生活日子过好，这是我们给你的教导和劝勉，也给你们一些训练。其他我们就没有了。你要不好好读书，你要是不好好努力，你不拿一个全额奖学金，爸爸妈妈没有钱给你，所以你自己要考虑你自己的前途。我从他很小，我就开始跟他们讲，他们也很努力呀。今天我也把这话也同样告诉你。是不是？牧师也
谢谢。
金山银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我有的就是耶稣，我有的就是圣经，我有的就是上帝。但我相信这是我最好的，我也把它给你。希望你在基督
谢谢你，
恩纳福，好不好，书生？
谢谢王牧师，
还有什么随时保持联系，可以跟高传道联系，可以跟我联系，可以。上帝祝福你，好不好？
谢谢。
那知道你们几个姐妹都在彼此的常常联系，我也很感恩呀。Susan、Kelly、芳芳，你们几个也常常在我的祷告中，我会把你们的名字写下来、记下来，让你们常常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祷告的对象，我会常常为你们祷告。好的，
谢谢，
感谢主 Kelly 的解
谢
释。
谢哥你，谢谢你是
谢谢
黄
苏
牧师，
求神纪念黄牧师的付出，阿门。
感谢主了。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我们请下一位分享呀，好不好？谢谢你了，苏神啊，保持
谢
联系。
谢。
都没有了吗？都没话说了？莲花说，
我就是分享一个今天的得着，就是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第一点的第二点，说多时搅扰惹厌烦，就是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就是常常考的也就是这一点，就是有时候就会忍耐不了了，然后就会觉得厌烦，就是。无论是在跟家人相处，还是说是在看这个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或者是看各样的新闻，然后群里面很一些信主的、不信主的各样的谈论的时候，然后从人的这个心里面，然后就有时候会对一些什么掌权的呀，或者是。经营的呀，然后就会有这些发出来。所以今天，然后牧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又想到就是，圣经里讲到的这个九个果子里面这个忍耐，就是我又感受到，就是为什么他会讲结出这个果子，就是 百般试炼，百般忍耐。然后像，是彼得还是谁问耶稣的时候，就是说要原谅多少次之类的，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说，对于我自己的生命来讲，就是还要继续成长，就是忍耐到底的这个功课。谢谢。
好的，谢谢莲花的分享。你说的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普遍的现象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涉及到了，就是我们的忍耐。忍耐是真的很难的。忍耐是什么呢？忍耐就是超出我们的能力的试探，就是忍耐，就是在我们的能力以外，我们还要把它放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是忍耐的奥秘呀。靠着自己是没有能力忍耐的，因为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三样东西会出来跟上帝抢夺荣耀的啊。第一就是我们的贪婪，我们有贪婪之心，常常会去与上帝的荣耀。恩典是抢夺这一系列的东西，与上帝相争的。第一个就是贪婪，第二呢，就是我们的 emotion，就是我们的情绪。情绪你会发现，常常他会来抢夺上帝的能力、恩典和荣耀。常常我们不知不觉，按道理来讲，应该去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反倒去敬拜我们的情绪了，情绪来谁都靠边站，情绪就要掌王权、居首位，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金钱，就是这个马门，就是贪婪的对象反倒反过来反噬人类，所以一个贪婪，一个情绪，一个金钱，这三样东西。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常站在上帝的荣耀里边去，来被他所争抢，被他所盘剥，呀，被他所削弱，这是我们生命常常面对的窘境、困难。一些比较伟大的人，往往遇到这三样试探的时候，都在阴沟里翻船，在潜水沟里边跌倒。呀，人很容易就在这三样东西就跌倒了。来了利益，来到好处，来到名誉地位，少有人不贪。哪怕你当了基督徒了，也会有人去贪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明知是带不走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也会因为我们生命的软弱在贪婪上跌倒。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情绪了。情绪使我们无法忍耐，情绪来到的时候，等我们有一个误会，以为他是上帝，所以马上俯伏敬拜啊，马上就既然情绪你来了，那其他都是小弟小妹，都靠边站，情绪就要来爬头，情绪就要来占主要的位置，这是情绪来到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和困难。第三就是金钱。金钱能够胜过金钱关的人，罕有，少有，呀，我这几天我跟我以前的一些发小啊、同学啊，很长时间以前的同事啊，呀，在网上 chat 了一下，对话了一下，他比我小几岁吧，他应该是62年的。62年的，今年也61岁，也退休了。她是女生，呀，她先生比她大1、2岁吧，呀，所以他们俩都退休了。告诉我说，在国内退休的退休金比较少，她现在是一个消费者，每天没有什么钱，每天过的生活呢，紧哈哈的，就。
着实死啦！
这是谁呀？ 就是，哦，关了。Okay.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人生是有可能有一有十，就当知足的。我说，人如果说在有一有十这件事上不能知足的话，我们人活得会很苦的。不管你活在怎样的光景当中，你都是一个非常苦哈哈的日子。而苦的日子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金钱，乃是因为你对金钱的期望的大小，成为你痛苦的根源。然后又一个朋友说，他只能生一个孩子了，不能生两个。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生两个呢？他说，养一个小孩贵呀，养不起呀，在国内养孩子多少费用啊？你们在国外，你们不懂啊！我们在国内的生活不容易呀、啊，这个费用那个费用，我就说，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天生天养吗？都是很讲句难听的话，都是养得蛮贱的，父母好像把孩子往那一丢就不管了，我们都是自己找饭吃，什么时候父母管过我们吃饭的？我们都没人管的，他们一出差，父亲也走，母亲也走，我们在家里边。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做，呀，然后有一根腊肠，把它割下来生的吃，都不会熟的煮的生吃，就肚子里边拉肚子。从小到大都是活在这样的无知、这样那样的光景中。文化大革命，我们刚好那时候过的也是，妈妈也被抓去批斗，爸爸也被抓到里边去打。然后我们每天都看着父母，这个被打完了，那个又被打，反正都蛮多的这样的苦哈哈的日子。我说，但是今天回想起来的话呢，我说我们其实在没人管的这种野孩子吧，算是这过程当中反倒得到锻炼。我说不用给孩子太多的溺爱宠爱，因为我们这一代容易孩子受了苦了，我们就不想让孩子再受苦，所以总想让孩子吧。哎呀，少受点苦吧！我们这一辈子受了多少苦？我说，但是你其实忘了，小孩子在苦难当中所受到的成长，远远胜过在溺爱、宠爱当中带来的益处大呀！我说不要怕，能够生的生养众多，我是鼓励至少生三个，最好生七个，至少仨，最好七。哎，我们是晚，师母不肯生，只给我生了两个，就不给我多了。要是按照我的性子，按照我的意愿，我就跟师母讲，最好是给我生七个。生了七个，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孩子给栽培好呀。所以你们哪家要是不想养孩子的，拿到牧师再来，牧师帮你们养。
怎么没声音了呢？要等一等。
OK，方舟阿姨的手机还有，我的电脑没了，所以怎么样讲呢？就是，哎，我们讲到哪了？
忘记了，
莲花提我
你说
啊，
哪家不想养的就都拿来你养，
你再讲一遍，再讲一遍，莲花。
哪家生了不愿意养的都拿来你养，
哦， 我弄了最，
你
今天
想，
最大的
你你最想把
心
孩子
情
们
大
都
事
养好了，想把孩子们都养好了，想。
对啊，那
我是北方，
我是最喜欢带孩子。
最喜欢带孩子。
我跟李倩讲，我说你把那个轩轩给带我们家来，我来带。他说太好了，我不但把轩轩给你，我把红子也给你。然后我到纽约去上班去。我说好，去吧。当然我也知道这不现实了，孩子总要在自己的父母身边去养。我吧，老人家吧，就是一个梦吧，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够生7个孩子，四母不给生，算了，认命吧。好，玩笑讲完了，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吧。我觉得我们，人生其实蛮有限的，能够做的也不多，能够说的也有限，要珍惜所有的。要把你生命的主权放在上帝的手里，这样子你的忍耐就容易结出这个果子了。既然都是上帝的，遇到什么事，好吧，就祷告吧。这两天美国也是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他呢就判定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判决。说他们这个州就是不为川普总统提名，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完美啊，他是自己的州嘛，美国是联邦制嘛，他是很拽啊，他就可以就是把川普总统前总统的选举的资格给取消了，那就好，那这川普很不容易，就是选出来那么久，那没人选你了，这个州都不提你的名字。结果最高法院今天美国就说话了，今天的最高法院就做出判决了，9-0啊，9个大法官一致通过，说拒绝科罗拉多这个法庭的这个判。
意思，
谁说话？May 10 Pro 是谁呀？是10吗？还是谁？May 10 Pro 谁呀？
是你明白。
夷陵，我猜是夷陵。突然间，他就会出个声音来，也可爱也是。所以莲花就是忍耐，忍耐不是外面的压力来的，忍耐也不是一个道德规范，忍耐也不是外加的一个能力，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忍耐的本质就是我把神的主权放在自己生命的上头。人们就会结出果子。神，你掌权，我不是掌权那个。我发什么脾气呢？我发脾气的意思就是有一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我的忍耐不了。我要表达一个比上帝的权柄更高的声音而已。所以，当我们清楚到这个本质的时候，事儿来了，我就不急了，对不对？所以这2天。我们这边有些朋友为那个川普总统去祷告的时候，也来问我的意见。我说别着急，别着急。我说这件事情是有人给川普送礼物呢。每一次这些人去搅扰川普做选举总统的时候呢，都在名义上帮川普总统又往上提高名义。这一次是，科罗拉多州这个最高法院。提出这个议案之前，川普的在共和党的民意基础是65%。这一次过后，我估计川普的总统要到70%了。所以他是估计这不出意外，这次2024年应该是他会中选，这个概率很高了，很难有人再跟他比了，他的民意太高了，而且不是单单什么。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问题，是个全民的问题，就是那些精英的人士就不想让他当总统，但是民意很高，美国的民意很高。当然，最后怎么样还是要神在掌权，我们不知道。那其实我对谁当总统，我并没有什么执着， 我相信，不管谁当总统，也都是短暂的，都是一时的，呀，其实上帝永远在那掌权的，他也不是完美，川普也是很多的问题的，川普的忍耐好像不足够，然后也不像是一个政治家，然后也是比较 business，比较商业，比较唯利是图，他一上来就跟欧洲人讲。他说：“你们是赚了美国人的便宜，你们要交很多的费用，我才去保护你们，要不然我不理你。”American first，美国优先。他也有他的问题，所以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哪个人是全面的。川普那个拜登上来以后呢，也修补了他跟欧洲、欧盟那些官员、那些国家所破坏的关系，被拜登给修复了。所以拜登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拜登也有很多好的对这个国家的呀。那当然，两个总统其实对中国都不太好。川普是开打贸易战，那拜登是开始去掐中国的脖子，所以没有哪一个是对中国好的呀。今天的世界局势就这样。但作为基督徒来讲，没有必要陷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这不是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关注是天上的事情，呀，当然，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我记住，我们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美国也好，苏联也罢，俄罗斯也怎么样，乌克兰怎么样，中国怎么样，都不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去关注的。我们要关注的是上帝的国度，啊，我们是属天国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在世界就是一个客旅，经过这里而已，那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经过做客旅，这世界发生什么事，从本质上讲跟我都没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把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赶紧拉到基督里边来，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到回天家的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一个两个都没得救，那我们自己心里要难过死了。我从信主第一天开始就为我的家人祷告，我每天就跪在床前为我父母、为我的兄弟姐妹、他的家人祷告。我就跟主讲：“主啊，求你救我的家人，我宁肯我下地狱，你把我的家人都给救了。”我每天就这么祷告。我90年信主到2000年的时候呢。我全家人祖孙三代20多口全部都信了，大多数都是我帮他们在家里边的浴缸洗礼的呀，所以感谢主，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只要还有一口气，你只要还有1分钟，赶紧为你的家人祷告，要不顾一切的祷告，要拼命的祷告，要尽你一切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为你的家人祷告。当然，话讲回来，我也在基督里边请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要单单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不要单单为自己的民族祷告，不要单单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乃是要为身边其他的人。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儿子还在感到我们当年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我们曾经有2、3年呢。去到东部的一个城市，叫 Waterbury，这个城市呢，离耶鲁大学大概开车50分钟，40、50分钟的这么一个 city。那我们去那做什么事工呢？我们教会的一群孩子就去做那里的新移民的事工。那些新移民大多从非洲来的，从俄罗斯来的，从东欧来的，就从一些比较困难的国家。刚刚来到美国，不懂英文，然后缺乏这个，缺乏那个，然后我们就跟当地的一个教会联合起来，一起做一个 VBS，就是 Vacation Bible School，就是暑期圣经学校的一个服饰，一个礼拜。然后那一次我儿子也去了，他是演一个话剧，他是扮演耶稣，从死里复活啦。然后在水面上经过了，他呢就扮演这么，还带着穿的那个衣服，很帅帅的那个样子。他就问我，他弟弟你是从哪里联络到这样的资源？ 因为在他的了解来讲，华人教会一般情况下所服侍的对象都是华人，很少有华人教会服侍的对象是黑人，是东欧人，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穷的那些人，而不去服侍自己中国人。我就跟他讲，我说在我的 mindset 里边，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不能只顾自己，只顾自己的家。只顾自己的民族，只顾自己的国家，而对世界其他的民族无动于衷，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去服侍、去摆上、去关怀、去表达我们的爱的时候，请你不要单单。当然，像华人是我们的责任，像中国人传福音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要单单在华人。我们也要在华人以外的地方去下功夫，告诉他们：虽然我不是你们那个民族，不是你们那个种族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也愿意把我的爱给你。请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我觉得这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无论在哪里，其实我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你就得学学外语啊；为了这个缘故，你就得吃一下对方的食物啊，像张扬肯定吃了不少 kimchi，会不会啊？张扬有没有吃 kimchi 啊？有没有喝kimchi 豆腐汤啊？我猜你也有，对吧？所以你要是有机会，你还会讲韩文，见到韩国人跟他讲讲福音啊，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们今天可能当中不少人学英文。曹杰吧，好像要考试，考个什么？最近的考个什么46级啊，什么东西的？我这记得不太清楚啊。那英文读好了，也是可以向人去传福音的。当然，也不要单单英文、韩文，多读日文呐、法文呐、德文呐、西班牙语啊，世界不同的语言，我们尽我们所能，趁着年轻，多读几个外语呀。那你就有机会跟别人传福音了，呀！读外语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自己的这个光鲜亮丽的度数，乃是尽可能有机会向外人去传福音，呀，好不好？我就啰啰嗦嗦讲这么多了，莲花。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都没有了吗？没有，我们就下课啦。张扬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说还是不说呢？
刚才您为 Susan 姐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一开始想到的是，哎，我总是不能体会别人的那些不舒服、不便利，那些心里面的低谷。一开始是对自己有很多责备，但是很快我就很明确的被提醒到，就感觉到我心里面生出了盼望。就是，即便我现在的生命状况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并不妨碍上帝去，爱世人，他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阿门，阿门。
而且，即便是我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不妨碍我继续去分享福音。总之就是觉得有机会可以跟随上帝，我觉得，是莫大的恩典。
真好。感谢主，张扬，你的领受是宝贵的。小琪，出来说吧，小琪是乖宝宝。
没有，牧师，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刚刚讲到当中感动的点。
然后就有说到在捆绑中自由的敬拜嘛，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他们随处随在的赞美，然后提到这点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一个画面，就当时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想到李现在那个大剧院那里，然后他就也是很因着感动，然后就。唱起了赞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张扬，也是，就是一路的，有唱着赞美诗，然后听着，我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你说的生命的习惯吧，就是他这个随处随在赞美，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为着上帝。去赞美，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然后他也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一个生命，就是这一点，就是当时您说到说那个这个随处随在赞美的时候，不是一个表演，是生命习惯，我就想到这两位姊妹。
感谢主，要为你感恩。你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力了，你还可以看到姐妹们的优秀的地方。
然后就是，然后还有一个感恩的事情想分享，也是张扬，鼓励我去分享的，就是这周三祷告会的时候，不是有这就是有个祷告事项，就是小组的一个学习的分享嘛，那就是很奇妙咯，就是其实在就是参加祷告会之前的前一刻，我也还在一直的抱着那个电脑，然后一直在苦思冥想，我就这样怎么带，我一直想不出来。我甚至还预留了时间，就是让自己专门这个时间我就是要给自己把这个分享的内容把它串起来，但是一丁点都没有，一丁点的思绪都没有，然后。后面我就是，而且心里面也很乱，然后也一直很有点就是那个有点焦虑，然后我就后面哎，祷告会，好吧，然后我就从我决定把我那台电脑把它放到一边，再专心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的那一刻，心里面就安静了，然后再到牧师您跟我去说的那个。分享的那几个原则，然后就那一刻我就听得特别的清楚，然后呢，然后直到虽然到了要就是第二天嘛，要去带领这个分享的之前，我也一直被很多事情拉扯着，哎，怎么好像也没有那个时间让我好好再去梳理一下我应该怎么带这个分享，但是在我。又重新的回到上帝面前，把这个事情交托出去，去放在祷告里面，又想起，那几个分享的原则的时候的那一刻，我就，而且我在祷告当中，我也有祷告说，就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分享，然后让主去带领，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就发现整场的分享就，没有我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可怕，或是很灾难。就是反倒是真的是，有看到神在掌权，在那些不足的部分，他有在补上。然后，可能对圣经了解比较多的弟兄姊妹，他就会帮忙去补很多的细节。就是大家这样子的相互效力，促成了一场挺棒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很感恩。我就是为着这个来，就是分享一下我的感恩。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你是一个，就是你发现没有，你是一个蛮敏锐的孩子，能够领受到身边的人的一些灵命啦、情感啦、需要啊，这是极宝贵的一个资源啊。小七，我盼望你能够善用这一个资源，因为上帝把你放在这里，能够成为就是身边的人一个祝福。这个敏锐的观察，这个恩赐。其实近乎那个 discernment gift 了， 你听得懂吗？当然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再往前走，容易走到那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祷告，可能神给你这个恩赐也不一定呀。那这个相当不容易的，就当你那么一讲，我能够马上能够 search 到你的心里边的结构，观察问题的角度啊，领略别人情感上的需要啊，这个在你那里是蛮宝贵的，可能今后说不定你会具备一个做辅导员的一个恩赐，也不一定，就是能够去帮助别人，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姐妹啊、孩子啊，去他的感受啊、心情啊，你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帮助者，为这点祷告。我觉得你有这种，你一般人的感觉都要进到皮肤里边才会有感触的，你呢是在还没有到皮肤，可能离皮肤还有10公分。或者1米，或者几米，你就开始有感觉了。你的感觉比较敏锐的，你应该懂我说的意思。
我懂。
这是一个恩赐，就不要把它当做是你的专属品。这不是的，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恩赐。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的一份托付。有了这个恩赐很宝贵的，因为80%以上的人都没感觉的，无感的。对人是无感的，很正常的。对人无感是很正常，对人有感觉是很不正常的人。所以神是给你一些托付的，所以你尝试把这个作为一个恩赐放在心里边，能够去做一些笔记啊，你能感觉到张扬啊、李倩了，他们稍稍一个动作，你马上能够把他心里边所有东西都想得那么详细，说明神给你一个就是托付了，你要为他们祷告。那不要，但是不能单单为张扬和李倩两个人，你关心一下，关心我们苏婶呐、莲花啦，老师他们身边忙，尝试去跟他们接触一下，他也成为你祷告当中的一个内容。呀，苏婶今天讲的几个字，你听得到的吗？对不对？他感到低谷、绝望、疾病，怎么办？向神呼求，这是他的声音。那我就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把苏婶的名字放到你的思导中，放在冰箱上，放在电脑旁。那一经过为苏婶祷告，就苏婶在不再孤单了，她是我们当中的一位。我们就把苏婶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成为我们心中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成为我们心中的牵挂。那以后苏婶还会来分享，她会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我们分享。那她就在我们里边，我们在她的里边。就是在基督里边，不是我们爱，乃是基督先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啊，不属这个世界，不属哪个国家，不属哪个民族，不属哪个党派，不属哪个观点，我们跟他们都没关系，我们唯独属基督的，这是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我不属基督，我属于国民党。我属于民进党，属于共产党，那你不在基督里了，那你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你，你属于你自己的犹大党区，总有一天你会卖主的呀。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调整回来，全然归主，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盼望，否则我们是绝望的。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盼望，你放心好了，不管我们怎么样做，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客旅，经过它而已了，好不好？谢谢小琪的分享，
谢谢。
很宝贵。苏婶也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到跟我们分享，你带来多少祝福啊！你让我们主
谢谢律师牧师，
都在为你祷告，我觉得你也在
谢谢。
上帝在建立教会的事上使用了你的分享，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方壮阿姨，可不可以出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10点半多了，哎，敏敏好像有话说。敏敏，你们家的娃是不是要送到牧师这来？
好，牧师有点晚了，我简短说一下，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的二叔他现在在肺癌晚期了，然后他现在还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就是我是用那个西药真理课来给他传福音就可以吗？
你再讲一遍，我听得不太清楚。再讲一遍，你的二叔怎么了
就是现在是肺癌晚期，
？OK。
然后呢，就是还不是基督徒。 我想给他传福音，然后就是用基要真理课给他传就可以吗？
可以呀、啊，但是你想想，基要真理课，他是一个病人，在病床上，他能听那么多吗？
不
可
可
以吗？
以。
不可以。所以你要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你至少要告他什么呢？你记住今天牧师给你讲几句话呀？你呢，按照什么结构讲呢？按照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这个结构去讲就可以了。你可不可以把马可福音打开看一下，可以吗？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找到没有？Hello，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好，可以了。你把这一句话解释清楚，就是福音了。第一，你要告诉他，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些资料呢，在纪要这里呢，你全部都有。你就找什么是神的儿子，要把它解释清楚。第二呢，你要解释清楚。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基督？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身份。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主。那为什么需要有救主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被拯救，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那个主。那这个时候，就这两个词，耶稣和基督，就把神人关系讲清楚。那耶稣呢，又是人的儿子的意思，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所以耶稣的神人二性在这里得到解释。基督是他的使命，他的身份，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需要被拯救，对吧？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接下来就要把福音的内容讲清楚。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就是出死入生的好消息啊，就是以后我们不需要再死的好消息啊，就是信了福音就得永生的好消息啊。请问你是否愿意要？你把这以后记住，大家传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把这几个字解释清楚，就是福音。他如果愿意跟你说阿门，那你就按照罗马书10章9到10节。的经文，你做笔记了，去带他做祷告就好了。你若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把这两节经文背下来，那你就告诉他，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根据圣经的吩咐，带你做决志的祷告。那决志的祷告呢，也同样离不开这几个内容。我是一个罪人，他必须承认他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现在向耶稣发出呼求，主啊，求你救我，我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你，阿门就好，很简单，不用太复杂。他是一个癌症的病人，躺在病床上，你讲太多，你把7课的这个基要真理班给他讲完，他都睡着了，他没能力知道的。所以明明你要过来参加门训呐、啊，你跟庆军两个不要逃跑。过来参加门训，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好不好？庆军，我看也在。你们两个熊孩子要过来参加门训，让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精兵的强将，大能的勇士，勇敢的人啊！
哎呀，我分蛋啊！
这是谁呀？这是依林是吧？好，明明就讲这些了，好不好？呀，有什么你私下再找我，再找方舟婆婆都可以，好不好？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我得开车回家了。回家今天晚上还稍远一点，要开个半个多小时才能回家，又是晚上，我得走
谢谢王女士，汤姆斯。
了。感谢主。哦，方舟在这里，来。
不要不要，我就在这里，我就出声，
啊，
我就在
你
这里。
过来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做个导航。 不好意思。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敬拜，感谢你在，今天是圣诞夜，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纪念主你当初你是怎么样的，为了我们世人的罪呀，来挽回我们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主，我们就再一次的，将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需要，我们都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是赐我们拯救的主，你是赐给我们有永远盼望的神。主，我们就带着信心，我们相信你，相信你，你已是呀，凡是相信你的人，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因此我们不需要害怕，无论我们是在疾病的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任何生命的困难的光景当中，主，你都已经带给我们出路了呀。我们甚至连生跟死，主，你都已经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在地上所经历到的，各样的状况、各样的挑战，主，难道我们还需要害怕吗？有你的同在，主，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必要与我们同在，你必要带领我们。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有肢体，我们能够彼此一起互相作伴，我们同行天路。让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时，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代求，求你就在这个当中来兼顾我们，兼顾我们的心。我们也特别为 Susan 姐妹献上祷告，求你就保守她，带领她，让她在生命的光景当中看见主，你是我们盼望的神，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有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嗯，谢谢。
好，是。